克利发警告，拜登预算恐让美国破产，摇摆州全力抗中，打算成立新社群，马斯克成推特最大股东。乌总统亮相格莱美，俄国对不友善国家地区制签证限制。俄罪行引众怒，美促联合国将俄踢出人权理事会。拜登政府取消遣返令，共和党三执政州提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3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福克斯新闻网站上发表评论，他认为美国的财政和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而拜登政府的5.8万亿美元预算以及最近的1.5万亿美元的专项支出法案将使美国破产，让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克利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威胁要发动核战争，而中共的野心就是主宰世界，拜登和国会的失败决策正在破坏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他认为拜登预算案将联邦支出提高了1/3，加倍增加债务和赤字，而这些债务和赤字正在破坏美国子孙的机会，而拜登又要求增加2.5万亿美元的税收，这样将破坏未来几代美国人的经济。另外还有最近的支出法案，该法案带入了4000多项专款，而这些专款是鼓励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支持拜登在预算中增加支出。克利警告这样会使美国变得更差，目前国债高达30多万亿美元，在短短10年多就翻了3倍，而且每年还将增加至少1万亿美元。克利说政府的疯狂开支在专款专用之前就已经很危险了，而家将达到一个更高点，超额的支出会导致美国破产。另外拜登政府的开支已经将通胀率推到了40年的高点，这些债务增加的每一元都要人民埋单，再加上拜登的加税，美国人将遭受更多痛苦。克利直指当俄罗斯入侵，中共在各方面取得进展时，更多的开支和债务就意味着用于美国军队的资金减少，而现在军队需要更大的投资来压制和威胁中俄的威胁。他说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落后，我们怎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如果我们逐渐变弱，怎能够打败日渐强大的中共呢？据国会山报报道，目前在中西部地区竞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正在对中共发起攻势。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候选人蒂姆·瑞安近日推出了一则广告，直指中共如何左右逢源，并表示美国永远不能够依赖中共。他还对媒体说川普对中共和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而在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候选人曼德拉·巴恩斯亦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在上个月发布了一项制造业计划，巴恩斯呼吁解决不良贸易协议和反垄断做法，来帮助威斯康星州的企业与中共竞争。美国人现在更多地认识到中共的威胁，而对中西部地区的民主党人来讲，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地区中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吞噬了美国农田并对制造业施加挤压。克利提醒美国政府必须要结束对中共的基本供应的依赖，他强调政府应该控制支出，不要再有刺激，亦不再有伪装成好像救济或基础设施的企业福利，否则就太迟了。据福克斯的报道，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一4月4号提交的文件，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已经在推特公司拥有了 9.2% 的股份，这个可能让马斯克成为推特最大股东。星期一的消息传出后， 推特的股价跳涨 26%。 马斯克现在控制着该公司近7350万股股票。星期一上午，股票的价格为$49.81。根据4月1号的收盘价，马斯克在推特公司的被动股份估值高达$29亿。近日马斯克对于推特的言论自由承诺提出质疑。马斯克在推文中进行了一项民调，询问言论自由对民主的运动至关重要，你认为推特有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吗？他还在推文中补充，这个民调结果很重要，请谨慎投票。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70% 约200万人回应不。之后马斯克曾在推特上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OutKick 的创始人克雷特拉维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说，与其建立一个新的平台，马斯克不如将推特买下来，这样可能是最快又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他又要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而推特已经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网站，马斯克是一个多产的推特用户，自2009年加入以来，他在推特上拥有超过8000万的粉丝。他一直利用推特在发布一些消息，包括预告特斯拉的私有化交易，这样使他受到了推特监管部门的审查。最近他亦一直在批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及其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3号在第64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上出人意料的虚拟露面，他在预录的影片讲话中呼吁音乐人讲述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的战争真相。据福克斯报道，这段影片是泽连斯基在过去48小时内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隐蔽地录制的。影片中泽连斯基用英文讲话，他表示这次俄罗斯的入侵战争和乌克兰带来毁灭和死亡和之后的寂静。他将俄罗斯的入侵比作致命的沉默，正在扼杀包括孩子在内的乌克兰人民的梦想和生活。他呼吁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音乐人们用音乐讲述战争的真相，用音乐去填写死亡带来的寂静。他在开场白话，战争不允许我们选择哪个活下来，哪个永远保持沉默。我们的音乐家着住防弹衣而不是燕尾服，他们为医院内的伤员唱歌，甚至为那些听不见他们的人唱歌。他说，我们捍卫我们的自由，为了生活，为了爱，为了声音。泽连斯基呼吁观众支持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入侵，他说，尽你所能支持我们，任何形式，但不是用沉默。泽连斯基的演讲和表演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俄乌战进入到第40日，西方国家亦对俄国祭出严厉制裁，而普京今日签署命令，对莫斯科眼中不友善国家和地区公民进行签证限制，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路透社报道，普京签证的命令会暂停俄国对欧洲联盟若干国家以及挪威、瑞士、丹麦和冰岛的简化签证发放机制。俄国政府通过一份不友善国家地区清单，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国家，台湾亦被列入其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曼克尔·麦考尔近日警告，中俄之间新伙伴关系令人不安，这个就是邪恶联盟的开始。俄乌战争掀起国际上对于中共犯台及美国该如何关注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3月31号报道，智库在10个月中分别3度调查美国各学术机构学者的看法与意见，显示若果共军武力犯台，有 87% 至 94% 的专家学者赞成对中共施以制裁，而有超过70%的美国专家认为应提供台湾更多武器及军援。而专家赞同美国应对中共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比率攀升。调查突显，受访者认为中共武力犯台发生的可能性 远低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使中共有犯台念头，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处境已让中共有所忌惮，导致中共犯台可能性微乎其微。乌克兰指控俄军在布查镇残害平民的照片震惊世界，全球同声谴责俄军罪犯与暴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今日4月4号表示，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大会将俄罗斯踢出人权理事会。路透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每届任期三年，俄罗斯今年是第二年。如果某国在任期间持续严重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联合国大会193会员国只要有三分之二投票同意，就可以暂停一个国家的理事会成员国资格。格林菲尔德今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表示，俄罗斯参与人权理事会是一场闹剧，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将他们踢出的时候。据雅虎新闻报道，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至今，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两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至少140个国家投赞成票。昨日布查副市长表示，俄军撤退后发现的300多具平民尸体中，有50具是遭俄军以私刑处决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俄军残忍的行径感到震惊，他在推特贴文表示，有必要派遣团队展开独立调查。面对席卷全球的震怒和谴责，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了乌克兰政府对俄军滥杀平民的指控，声称这些曝光的照片和影片是基辅政府为西方媒体导演操弄的。声明说，布查市在俄军占领期间，没有一个平民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径死亡。路透社表示，不能够独立验证这些数据或证实哪个要为残害这些平民负责。有关影片中受害者的身份、死亡原因、俄罗斯和乌克兰对这一事件的各自指控以及其真相，还需要国际社会全面深入的独立调查。据英国太阳报报道，专业情报机构蜻蜓评估，若果西方国家对乌战争进行缓慢及制裁影响，俄政变比较可能发生在政治核心圈。蜻蜓表示，普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6个亲信手中，一旦普京无法继续维持亲信们的人身安全与财务保障，恐将陷入危机，很可能在两年内发动政变，迫使普京落台。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在今日4月4号宣布，他们正在对拜登政府5月23号将终止的第42条公共卫生令提起诉讼。该条款是川普政府在2020年3月实施的，就是允许在边境快速驱逐移民。他们认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是非法的，将对各州产生破坏性影响。总检察长们在申诉中写道，这起诉讼挑战的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拜登政府突然取消了能够防止灾难性的边境政策的唯一安全阀。拜登政府礼拜五4月1号宣布将终止42条款。人们担心未来几个月会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今年2月在边境有 16.4 万多名移民中，有 55% 是依据这个命令被驱逐了。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尔洛维奇今日上午在福克斯节目中说，我们想阻止拜登政府撤销第42条款，因为这个可能是本届政府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共和党各州的诉讼认为，拜登政府终止第42条的做法不仅是最差的政策，而且违反了行政程序法规定的通知和评论要求。几个月以来，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很多重量级民主党议员施压拜登结束这个命令，说这个政策不人道。但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警告说， 这样将导致边境的移民人数更加庞大。而拜登政府亦承认这一点，说这样将导致移民的涌入。目前代表边界地区的民主党人和一些选情困难的民主党人亦罕见痛批拜登政府取消这项政策，并警告拜登政府并未做好准备与安排，未来移民危机恐恶化。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利和直立马会晤国安部长梅奥卡斯，希望政府有更完备计划并统筹一套因应方法。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钦和马基哈森亦直批 CDC 和拜登的这个决定，内容实在是个可怕决定。他说美国今年持续面临前所未见的移民潮，政府如果再不终止第42条政策，只会雪上加霜。根据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调现实，仅 39% 美国人支持拜登的移民政策，87% 共和党人反对，34%民主党人亦表不满。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